弟兄姊妹们平安。在神儿女的会中，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要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因为我们的主他实在就是一位奇妙的主。他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受捆绑的释放，叫瞎眼的看见，使受压制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我们刚刚从夏令会回来，我们实在要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要称颂他奇妙的作为，因为我们是如此的不配，我们是如此的软弱，我们是如此的贫穷，但是神他怜悯我们，我们的神他乐于恩待我们，所以他在夏令会里面实在向众人施了大的恩典。所以在这以后的几个主日的里面，我们还要继续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述说他恩典奇妙的作为。早上我们先要请王瑞峰弟兄为我们做见证，来述说主在夏令会如何恩待了他。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是请大家能够注意的听我们弟兄做的见证。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弟兄来跟我们做见证。
弟兄姊妹平安。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心虽然是很紧张，但我觉得很荣耀，是因为我可以为主做见证。我这次在夏令会我有一些得着，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分享我在这组里面所得到的东西。这是主日，这次夏令会四天时间，我想我全部都参加了。这跟往年以往几年不同的时候，我这次能是就是能从开始到结束都能全部时间都参加，也很感谢主在这四天时间里面也向我显现。因为有些曾经有些弟兄姊妹说啊，在夏令会就像一个加油站，你弟兄在我们平时服侍主的路上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疲倦，我们会很为其他事情所烦扰着，但是到你的就像一部汽车，你的油加满了，你就开始开，你为主服侍，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的汽油会完了。到夏令会的时候，就像一个到进入一个加油站，你最后一滴油给用完了，然后你也开到了这个加油站里面。所以我想那位那个姊妹分享的真的是很贴切，真的，我们需要每次在这个特会里面，我们需要神的光照，把神的爱更多的倾倒在我们身上。那有。第二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是有两点。一点是在第二天的就是夏令会第二天有一个英文讲员，他Brother David Ravenhill， 他分享了一个信息。他那天在讲到说，在他一次布道会上，他掏出了一张20块的钞票，他举起来问谁要这张20块的钱，然后很多人举起手来，他说我们想要。那然后这个弟兄就把这个钞票给卷起来，然后又举起来问大家谁要这钞票，然后又很多人还是举起他们的手，然后这位弟兄又把这个钞票吐了口水在上面，然后扔在地上，然后在上面踩两脚，然后再把它拿起来问大家，我这个东西还是有人要，还是相同数量的人举起的手。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虽然说这个钞票给揉折了，给践踏了，给唾弃了，但它价值没有变，那20块钱的价值一直还存在着。那想到从这里就想，然后弟兄就分享，从这里就像主看我们每个人，你想我们价值依然还在存在着。这它那个价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我们埋藏在心中的爱。我觉得真的这爱在我们有时候，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可能是为很多我们学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很多很多事情烦扰着的话，你的爱可能就会埋没在那里，没有被发掘出来。就像我自己一样，有时候我 学校的功课紧张啊，要考试的时候呢，就会很多时候就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习上。有时候加班的时候，哇，一天加班回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十点，晚上九点十点干了十几个小时。我是干 IT 的工作的，有时候因为要那种到月底的时候，有时候要加班的时候，就一天一天就看要干十几个小时，然后回来家里的时候就很累。那时候哪有心去说去赞美我们神，去说读经啊，去这样去寻求主的爱。那时候真的是很乏力，因为做每件事就好像没有一个止境，说就像机器人做完一天完了又另一天，一天完了又另一天一样。但我很感谢我的主，在这次特会里面，他真的他向我显现，他的爱向我显现，把我这埋藏在心里的爱给发掘出来。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可能不懂得去爱主，或者是说我们主我们爱有心可能会逐步减少。我只是觉得那只是一个环境的影响。当我们再一次回转，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眼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埋藏在我们心里的爱会发掘出来一样。然后我很感谢我们神。那第三天的时候，神就史弟兄在呼召嘛，在那时候在呼召就是说谁愿意得到圣灵，愿意得到主的爱的，就上来，就是在上面他在台上呼召的时候，我就上去了。事实上在前两天，就是第二天和第三天的时候，我们有另外弟兄Brother 云弟兄，他也在下午的信息时候也有说呼召，但那时候我的心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没有感觉。他在上面讲，他在上面呼召，但我心只在下面默默坐着。然后我记得有第三天的时候，云兄又在上面呼召了，然后我还是坐在下面。然后这次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姊妹，有一位弟兄和一位姊妹，他走到我跟前，帮我一起祷告。他祷告完的时候，但我心里还是空空的，我一点感觉没有，我只说了一句，我很感谢我的神所为我所做的一切 ，Amen。平时会祷告还是挺多，还比较长一点，但那天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只说了那一句话，然后我就默默坐在那里，然后会后我就在想，这特会已经第三天了，人家说加入你。来这夏令会是来加油的，但那到第三天了，我连那个油泵在哪里都不找不到，这空空的，这你知道难道就是空手来了，空手回来，空手而来，空手而归吗？那我就那时候我就没有办法，那就是向主去求，就说就祷告，真的，我就一直向主说，向主去祷告，向主去求，希望主的爱能向我显现。我也真的很感谢我的神。当那天晚上史弟兄在上面呼召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冲动，我想上去，然后大家站在上面一起高举我们的手，唱了诗歌，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然后我们然后我就不知不觉的跪下，然后当我跪下的时候，然后我也就不知不觉开始哭泣。我觉得当我哭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就是在以往所有困扰的事情，很多很多繁杂的事情，很多琐碎的事情，很多就是困扰我来可以去敬拜我的神，可以来去荣耀我的神的那些所有事情，都逐渐去像我跟着我泪水一样流去一样。别人可能我不知道别人哭的是不是，可能别人越哭越伤心，但我哭的是很开心，因为我哭的时候，因为我把心中的负担给释放出来一样，我哭得很开心。那可能会有些人会想，那哭，你是个男孩子，那男孩子你哭的好像不那么好吧，把那感情太释放出来。但我是觉得我想大家都知道，当我们很多遇到伤心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那些伤心会悲伤而哭， 但我们会很高兴，很喜乐心胸。我们也中国话也是说喜极而泣，所以哭，我觉得哭是一个在我们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感，因为圣经里面有说嘛，我们是照神的样式是去塑造的，去创造的。神在圣经里面也向门徒哭，也向他世人去，他也有哭，也有柔软，有哭的一面，有柔软的一面。我们就像主一样，我们爱我们这个感情一直在我们心里。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哭，我们可以向主去倾倒，把这个就是把我们这个压，就是我们所有就是那种压抑我们、拦阻我们向主去认识这个神，就认识我们主的爱的心，给释放出来一样。我真的很，那天当我哭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舒服，真的很舒服。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到嘛，当我们一个人回转向主耶稣之后，常常因为认罪、悔改或者感恩、赞美而流泪。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就是觉得想起我所有以前所亏欠主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在向主去忏悔，去我觉得承认说啊，主，我真的太在平时很多有太多太多亏欠你的事情，我也向我的神去感恩，因为神并没有离弃我。在第三天的时候，我以为神的爱已经远离我的时候，神的爱并没有离弃我，神的爱还是要感召我，还在光照着我。我就把这感恩献给我们神。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围在一起，大声向主我们发出赞美，因为我们从心里发出我们赞美，我们是很感谢我们神，为我们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们神是一位仁慈的，真的是一位仁慈牧者，而且一位是我觉得一个是很最我们一位很知心的朋友。当我们我想这位朋友，我们无论是在说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就是在人生低潮的时候，我们向他倾诉我们所挫折、我们的哀伤。当我们在高兴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我们成功的喜悦一样。他真的是一位很知心的朋友。那我想，然后我就想到那个钞票，让我们就像主医治我们心一样，那卷着的钞票，主来了就把那个卷着钞票给平复了。把我们这就是平时我们这卷起来的心把平复起来，让我们心有一颗心，真的让我们大家就有一颗单纯的心来主的面前去追求。我也想把就是想把这主的爱传给那些传给所有还不认识主或者是第一次听来到教会的朋友们，这主的爱真是很长过高深。因为还有我记起来有一首诗歌里面还有讲到说，他在我旅途中的每一个小站，在我人生中的每一个台阶，他的手总是在紧紧的搀拉着我。真的，我很感谢我主，真的是他。所以以下我要我昨天晚上我又想起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想到一首诗歌，主是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想把这首诗歌献给我们的主。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网线，你的爱何等长或高深，我心发出惊 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我把所有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我们神，谢谢大家。
昨天晚上吃完饭在后院散步的时候，我也唱了一首歌，只是现在先不要唱，先不要唱。感谢主，当然我们不是汽车，所以我们不需要油用光了，我们再来加油。我们是神所创造，神眼中最宝贵的人，所以神愿意一次永远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而且在神有一个律，就是不变的事情，就是他向着我们的恩典慈爱没有穷尽，但是我们这个人可以限制神向着我们慈爱恩典的度量。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主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是主用他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的。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印记，可能今天你看，你左右看一看弟兄姊妹们，看信主的基督徒，你说这有什么印记？有，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在我们所看不见属灵的境界的里面，神知道我们是属乎他的，连撒旦仇敌也知道我们是单单属乎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们，不要迷惑了，不要迷糊了，我们是单单属乎耶稣基督的。如果今天我们不把自己奉献给他，还不是说我们吃苦头啊，是仇敌撒旦他在那里耻笑我们，耻笑我们的愚昧，说我们这些原本是主已经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献给主？在神那里还有一个定律，当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愿意把自己献给主，主要将天上的荣耀、天上的恩典赐下来。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在夏令会所经历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在各位的节目单上面。请我们先读利未记第九章23节24节，我们一起大声的读。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在这里，当耶和华的荣光向众民显现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有火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是说到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做什么事？就是烧掉在祭坛上面的燔祭和脂油。因为在那一个时候，在祭坛上面的祭物已经预备好了，燔祭跟脂油都预备好了，就等着火从耶和华的面前，就等着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掉所有在坛上的祭物。燔祭这个字非常的特别，它的意义不重在烧，它的意义是重在香，就是我们闻起来很香那个香。当火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烧掉了在祭坛上面的燔祭，就有馨香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升到神宝座的面前，神闻到的这个香味。我们再读利未记第六章12节13节，
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十二节十三节里面讲到的不是常常烧着，是一直烧着，是不断的烧着。那一天当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之后，神说这个火在祭坛上面要一直烧着，不可以熄灭。当然并不是烧祭坛上面的柴，主要的是烧祭坛上面的燔祭牲。祭坛上面如果没有祭牲，这个火它就没有办法一直烧着，它就要熄灭。如果祭坛上面一直有燔祭牲摆上，这个火它就要一直烧着，它就不会熄灭。这个是神所要的。每一个早晨第一件事情，神所要的就是看看这个祭坛上面到底有没有燔祭，能不能烧，而且在这一整天之内是不是有燔祭一直摆上来，让这个火一直烧下去没有熄灭。当然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子说的，我们知道神心里面所要的不是祭坛上面的羊，不是祭坛上面的牛，神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读第三处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们，在这短短的两节的圣经的里面，两次出现神的喜悦。如果今天我们不晓得神到底喜悦我们做什么，那这两节圣经你读了就够了，你心里面再也不会迷糊，你再也不会说神啊你喜悦我们做什么，神啊在你的心中到底是什么讨你喜悦的。这里说得非常的清楚，神就是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这里就把我们前面的两处旧约的圣经完全解释出来了，神所要的不是我们摆上公牛，神所要的不是我们要摆上我们身体之外的羊，神所要的就是你跟我。我们再读最后一处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弟兄姊妹们，我们一个人在地上若是可以的话，你可以活到70岁，长寿的话呢你可以活到80岁。在这短短的几十年的里面，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在这短短的几十年的里面，到底我们是在这个地上受痛苦呢，还说我们可以在地上也能够尝到我们在天上的那个喜乐？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说，今天只要是我们蒙主耶稣基督买赎回来，我们就像主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日子，人看耶稣就怎么样，都看过那个电影 Passion of Christ， 好像主受了极大的痛苦，好像主受了极大的羞辱，好像主那样子的不值得。但是在希伯来书的时候，主自己怎么看他呢？主耶稣说，我因看见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你我里面有没有这个看见？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块活的石头。说到今天主在我们里面，他赐给我们生命，石头说到他要来雕削我们，他要建造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们，主永远不建造一块石头，主要建造一个灵宫。我们蒙恩不是为了自己，我们的蒙恩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蒙了恩典，同样的蒙了恩典之后仍然要进入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在神有一个律，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地上也有一个律，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世界不能抵挡主，世界有一个潮流，弟兄姊妹，你我今天都在这个潮流的里面。世界有一个潮流，就是世界起来要自称为神，世界要起来抵挡这一位主。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被这个世界改变。同样的，神的恩典要临到他的子女的身上，也有一个律是永远不改变的，就是在神的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祭坛，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祭坛。今天神怎么向他的儿女向我们施恩典，神怎么向他的家施恩典，神怎么来怜悯他的教会，就是必须在神的祭坛上面有祭物，有燔祭。在旧约圣经的里面说到在神面前五种的祭物，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提到这个，但是五种祭物里面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叫做燔祭。刚才我说到了，所有的祭，几乎所有的祭除了素祭之外都要用火烧，但是燔祭这一个字的意义不重在用火烧，燔祭这个字的意义重在有香气出来，而且它是一直往上升的，升到神的面前。我们略过所有一切的旧约，我们来到新约的里面，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最大的燔祭生。燔祭生有好几个特点，燔祭生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完全为了神的。第二个特点，燔祭生被献上的时候绝对与罪无关。在旧约里面很多的时候献上祭是因为与罪有关，必须献上祭神赎了我们的罪，但是在燔祭里面是绝对与罪完全无关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燔祭生是叫做全身祭，意思是什么？这个祭物从头到脚，从皮到肉到脂油到内脏全部被烧在祭坛上面，没有留下一点不烧，全部都烧了。第四个特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燔祭生绝对是甘心乐意献上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在农村里面长大，有没有看见人杀牛，这个牛呢他知道什么时候主人要杀他，所以当那个主人要拖着那个牛要准备杀他的时候，他知道，他用他全部的力量抵挡。你很少看见牛流眼泪，你很少看见牛流鼻涕，那一个时候他的眼泪鼻涕全部都出来了，
为什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不要死，他不要被杀。但是樊继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甘心乐意上去的。祭坛是一个很小面积、很小体积的一个地方，只要这个祭牲稍微把脚一跨出去，马上就从祭坛上面下来，那个位置大概刚好够用那四个脚立在上面。只要他心里面稍微一点说我不要，马上他就下去了，祭坛上面就没有这个祭牲了。耶稣基督是人类里面第一个，他是最大的燔祭司。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说，说得非常的清楚，主耶稣说到他自己，主耶稣知道旧约，因为旧约是主的，主耶稣知道新约，因为新约就说到他自己。主耶稣说，祭物跟礼物不是我愿意的，神啊，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主耶稣道成肉身，主耶稣是神给他预备了身体来到这个地上。他知道旧约里面的祭物跟礼物是神不愿意要的。下面这句话他又讲了，他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唱起灵歌来了，唱起灵歌来了，他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一行。主耶稣唱起他的灵歌来了，他知道旧约里面讲的燔祭，他知道旧约里面讲的赎罪祭不是神所喜欢的，神喜欢的就是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做活活的燔祭生。所以他就唱起灵歌，他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是不是？点个头嘛，拜托，是不是？是，感谢主。我们回来的那一天，就有五位弟兄姊妹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是不是？是，只有蒙恩的罪人才需要受尽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耶稣基督无罪，他完全没有罪，可是那一天他满三十岁的时候，他站在约旦河上，他接受施洗约翰为他所受的祭礼。那一天，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看到了哈，当耶稣基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忽然开了，神的脸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这是神的律，神永远不会改变的。好久神都没有从天上发声音了，那一天他不得不说话，阿爸父神不得不说话。当天一开，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什么？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是今天我们蒙恩的根据。什么人什么时候愿意站在约旦河的死地，愿意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摆下来，摆下你的坚持，摆下你的骄傲？什么人愿意把那里面所有一切的以为自以为意的都全部摆下来的时候，你愿意站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神一定把你记下去，一刻都不容你等，马上把你记下去，因为神要悦纳你。今天有没有人愿意？有没有人愿意？神立时要把你浸在水中，马上要把你从水中里面浮起来，天要为你开了，神的灵要降在。所以在人的当中，从来没有一刻像那一天那样子叫我们的阿爸父神那样子的喜悦。他从天上说话了，从天上说话。在新约的里面，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那一天把自己奉献给主，他从
一落世在这个地上，道成肉身，一直到他钉十字架，在这33年的时间，他是一直一直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神不是一次从天上向他说话，神是几次？一次、两次、三次，神是三次从天上向他说话。神是三次从天上说话，让所有在耶稣身边的人都知道，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一首诗歌里面，我们心里面可以很羡慕主，我们甚至我们里面一直来祷告，我们甚至一直要照着主的话来寻求他的面，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得不到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大平安？为什么我们一直得不到那个满足的安息与甘甜呢？只有一个原因，那个祭坛上面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你可能只摆了半只脚，那一只半不晓在哪里，神的火降不下来。不是神没有火，不是神不愿意把火降下来，因为你两只脚没有同时摆在祭坛上面。但是我们还一直呼求主，主啊，求你降下你的圣火来，主啊，求你浇灌我，求你充满我，但你只有半只脚在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蒙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别人，很多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我一只脚怎么样摆在另外一只船上面，还有另外一只脚呢好像摆在神的船上，其实没有这种事情。当你把另外一只脚一跨出去的时候，你在哪里？你不在祭坛上面了，已经不在祭坛上面了。今天神要的是你我把两只脚都立在祭坛上面。弟兄姊妹，你要不要试试神到底有多信实？你愿不愿意来经历神的能力？你愿不愿意来经历许许多多前面弟兄姊妹们他们所经历的那个爱恩典？这些不是只属乎他们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你愿不愿意经历？你需要把两只脚都摆在祭坛上面。那一天耶和华面前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掉了在祭坛上面的燔祭，但是神说祭坛上面的火要一直烧着，一直烧着，不可以熄灭。所以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弟兄，他说到他以前的他的灵修的生活，他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是有晨更，我就是有读圣经，可是呢这几年下来我一直没有经历主，特别是当弟兄姊妹说，哎呀，我都听到主的声音，我听到主跟我说声音，我这几年从来没有听到主跟我说声音。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到底神是不是爱我？到底这一位神是不是说话的神？我就问他，我说弟兄，你早上起来唱诗赞美主，感谢主，很好，那你上班的时候呢？做事的时候呢？吃中饭的时候呢？下午工作的时候呢？吃晚饭的时候呢？吃完晚饭看电视的时候呢？他想想都没有。他的火好像只在哪的时候有？早上那10分钟15分钟。可是神的话不是如此说，神说祭坛上面的火药一直烧着，不可以熄灭。但是什么让这个祭坛上的火一直烧着？祭坛上面一定要有祭物，一定要有燔祭。所以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我们都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到了夏令会的时候，感谢主，你愿意奉献，你上去了，
你愿意跪下，你愿意把你自己献给主的时候，主一点都不迟延，他降下他的火，他降下他的圣灵，所以你满满的回来了。结果到了明年要去的时候，剩下最后一滴油，还差一点开不进加油站。有时候已经开不进了，是弟兄姊妹们推的，你没油了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恩典爱真大，你离加油站还那么一点距离啊，没关系，我们一起把你推进来。不是这样子，神今天要我们的油满满的，从你得的时候，一直到明年这个时候，怎么样都满满。但是主的满还是有程度上的不一样。我相信今年你如果满满的，你到了明年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要你怎么样，再满一点，再满一点。我们永远不会打一个地步，哎呀主啊不要了，哎呀我够了，我够了，不要，没有没有，我们所以留的满在神看来怎么样，还不够满，神还要再充满。弟兄姊妹们，这360天很重要啊，我已经扣掉5天了，时间过得很快，是不是？还有360天，360天很重要，每一天从早上开始怎么样，一直到你晚上休息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奉献的光景，要决定今天这个火在我们里面是不是一直烧着没有熄。弟兄姊妹们，剩下一点的时间，我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见证。今天的信息交通不完，大家平安安息。以色列人他们耕种田地，一年需要有2次大的降雨的时候，第一次就是他们撒种的时候。以色列人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撒种是在我们现在以为的秋天，所以他们在秋天撒种的时候呢，你知道一撒种一定要有雨下来滋润，让这个种子怎么样能够下去，对不对？能下到地里面去，在土壤里面，让它什么有时间发育。好，这个叫做秋雨，秋天的秋。第二次就是叫什么收成之前，什么时候收成？春天。好，在春天在收成之前需要再降一次的雨，使这个收成物怎么样，它能够丰满的发芽，能够成长，能够结大的果实出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农业的里面需要有2次的雨，第一次用姊妹们什么雨？秋雨。第二次收成之前春雨。五旬节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天，对不起，使徒行传第二章，神当教会在那祷告的时候，从天上降下圣灵来，那个就是秋雨。2000年来教会已经走过了，来到我们的当中，弟兄姊妹们，春雨也已经来了。五旬节那一天降下秋雨，春雨什么时候降下来？春雨是在西元1727年8月13号降下来的，降在什么地方？降在德国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摩拉维亚。摩拉维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在18世纪的时候，基督徒大受逼迫，特别是受罗马天主教会的逼迫，所以弟兄姊妹们都四散各地，他不能公开的聚会，只能在各个地方聚小群的地方，他们呢隐藏的在那里聚会。但是神兴起了他的一个仆人，叫做金金豆腐。这一个人，他从小他就是被主特别拣选、特别保守、特别栽培的人。他4岁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蒙恩得救。到他长大10几岁的时候，他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家里面很有钱，他有了一些的地产。大概16岁的时候，他就到法国去游学。有一次
来到一个博物馆的面前，有一幅很有名的画挂在上面，画什么？就画的耶稣基督受审判那一天，为我们戴上了他的荆棘的冠冕。那一幅画显在他的面前，下面有两行字，对不起，我不会说法文哈，我把它用中文啊翻译出来。下面两行字，第一行字，为你我舍一切的第一句话，下面第二句话，为我你舍什么？哎呀，那一天他看见这句话，他一看见这句话，他一看见这两行字，一下子圣灵感动他，一下子圣灵的力量打在他的里面，从此在他里面他只有一个意念，有没有五个字大家都会讲的，活着为耶稣。从那一天开始，这五个字就像烙铁一样啪一下子落在他的心上。所以他游学法国回来之后，回到他的居住地，开放他的领地，接纳各地被逼迫的基督徒来到他的会中，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从各地来的基督徒对真理的认识，对于真理的操练，对于真理的坚持都不一样。你以为我们这么容易啊？各地的基督徒都来他的领地里面居住，彼此不和啊，常常有争论的事发生。哎呀，我们的弟兄真是苦啊，真是苦啊！他作为一个年轻的领袖，那一年他才25岁啊，25岁身上有多少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一开始的时候，他尝试来解决弟兄姊妹们当中的纷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最后，神就带他到一个光景里面，让我们的弟兄看见唯一的路就是起来。所以那一天那一个时候开始，他就起来迫切的祷告。有一次神给他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负担，特别为了在他们当中13岁、14岁的年轻人祷告。他几天禁食祷告，祷告这一批年轻人首先能够被主得着。1727年8月13号当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带着不和的心一同在这波饼纪念主的时候，一下子圣灵浇灌下来。当时圣灵的力量这么大，这20里外有两个人还没来得及来参加波饼聚会，还在路上走的时候，一下子被圣灵打倒在地上。圣灵那一天大大的降临到这块地，圣灵的火烧在他们的当中，因为在祭坛上面有祭物。我们的弟兄知道主的话，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不可以熄灭。他知道我们的弟兄心里面满有主的话，所以圣灵降下来之后，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起来祷告，没有第二件事情。每一个人领受圣灵的人，渴慕圣灵的人，都起来祷告，起来祷告。弟兄姊妹们，那一次圣灵的降临，那一个聚会祷告的力量，直到如今还影响着我们。我们今天就是从那个流里面流出来的。多少年过去了？有没有人给我一个数目字？多少年过去了？1727年。多少年过去了？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没有人能够改变神。当神的祝福倾倒下来的时候，他的确在他的祭坛上面找到了反击，找到了他的祭物。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这一次夏令会蒙恩，我觉得是神怜悯了我们。我们真的很贫穷，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真的很不想走，但是神怜悯了我们，也有一点的 道路可以寻找神施恩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去夏令会的前一个礼拜二的礼拜二祷告聚会，那一天有几位的弟兄姊妹们平常没有来的，他们一同来到祷告会的当中。我们跟主迫切的求，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求主在聚会的里面向我们显现，我们求主再把他的火烧在我们的当中。我实在要说，主怜悯了我们，神怜悯了我们，我们稍稍的一点的摆上，阿爸父神就迫不及待的要把他的祝福倾倒下来。弟兄姊妹们， It's not the end， 还没有结束， It's just the beginning， 这才是开始。在我们刚刚过去的礼拜二的祷告聚会，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第一次好久的时间的里面，有二十几位的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到祷告会的里面，还要把自己献给主，还要把感谢归给他。我也看到了从来不曾来参加祷告聚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也来了，我心里面只能觉得我非常的惭愧，非常的惭愧。另一方面，我非常的感恩，我非常的感谢主，感谢主真是怜悯了我们，真是怜悯了我们。弟兄姊妹们，只有一个力量，只有一个光景能够让神的火一直在祭坛上面烧着。弟兄姊妹们，神今天呼召，神今天呼召不是你能够为主做大功的人，神今天呼召有没有人愿意起来做祷告的人？神今天要呼召有没有人愿意为了神的家起来祷告？神今天要呼召有没有人愿意除了自己的需要之外也愿意为其他的肢体代祷的？神今天要呼召这样子的人。神今天要呼召有没有人在众人都好像松懈下来的时候起来束紧腰带在神的面前祷告的人？神今天要呼召这样子的人。神今天要呼召这样子的人。有没有人今天愿意接受圣灵的负担？有没有人今天愿意让神的火一直烧在他的里面，答应主的呼召，做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今天所要的，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如果有的话，神要烧在圣殿的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刚刚回来的那个受浸聚会都看到了，不是我们人所做的，每一个见证都说到是神他自己的作为。我相信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感谢主，有的是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是你信耶稣的朋友带你来的，感谢主，是有人带你们来到教会的当中。弟兄姊妹们，神要救的还不止这一些，神今天都要救他们，是主今天要得着的，要呼召的是祷告的人。你今天愿不愿意接受主给你一个最大的托付，给你一个最荣耀的托付？起来，起来为他的家祷告，起来，起来为他的国度祷告。有没有人愿意？我们唱309首，唱的时候你愿意的，我是说你从心里面真实接受主的负担的，你可以站起来唱。我们唱诗歌309首。是否你一切已完全献于祭坛？是否你心已归圣灵掌管？